美国无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说，对美国而言，美中博弈远远不单只是局限于联邦政府层面，中国的战略布局就好像还包括在美国各州以及地方的政府。在美国目前正在出台一系列反制中国法案的时候，中国更加是加紧向地方政府施压。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同美国地方州市亦系工商界代表举行视频交流对话期间，副部长谢峰几乎毫无掩饰咁要地方政府官员发声出力，仗义执言。他明确咁表示，希望他所讲嘅朋友们推动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嘅打压同制裁，阻止国会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等涉法嘅法案。德国中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在上个月以题目为《小池塘里的大鱼：中国在欧洲次国家级外交》的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欧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绕过了欧盟机构以及是国家层级的政府，稳步扩大了与以下各级的联系，与数不清的地区以及城市建立各类的伙伴关系。报告当中说，这个导致了中国投资、研发合作以及是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使到欧洲地方政府以及是城市基本上对北京持欢迎态度。关美中两国关系近年来虽然是迅速恶化，从白宫到国会，美国联邦一级的政界领袖在中国问题上面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高度一致，但是在地方一级的州市政府当中，对中国的态度很多时候却是回言不通。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在50位州长当中，只有6位对中国的态度强硬，明确对中国示好的州长多达17个。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该个智库这份报告的作者皮卡西奇表示，中国智库的研究方法是讨论过于简单，完全基于公开声明，但是他说明了中国将地方政府关系视为是对华盛顿施加影响的潜在工具。北京期待的就是在短期内，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从长远来看，北京将地方官员视为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初曾经强调说，在推进对外开放当中要注意，凡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美中省州长论坛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渠道之一。虽然在国家层面，美国政界跨党派的舆论近年来普遍对中国持严厉批评态度，但是美国州长协会宿舍是 NGA， 有关中国的表述却是相当之正面。该个协会在一份有关论坛的新闻稿当中援引肯塔基州的州长贝曼的讲话，美中当一方告捷，另一方也得胜，中国强大了，对美国有利而相赢，一直是北京最热衷倡导的概念。皮卡西奇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看到民选的我们的州长在为中国所讲的相赢唱赞歌，在美国为中共的路线背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雅门举例说，美国的纽约州众曾经在中国建国70周年大庆前通过决议，将10月1号定为是中国日。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或者是没有任何大不了，但是这些是中国求之不得的象征性大外宣的胜利，中国相信这个还可以为其他的事情奠定基础。这位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合作一书的作者说，甚至该篇决议的文字都让他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措辞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元素暗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由母语为英语的人，而是其他的人所撰写的，例如也许是中国政府的某些成员，或者他的纽约领事馆。美国外交官杂志上个月的一篇文章透露说， 紐約州通過的這個決議的時候，正值美中因為貿易爭端而急轉直下，在特朗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的同一日，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總領事王平應邀到紐約參議院見證決議通過。該個決議的共同提案議員強調說，重要是我們要記住並且認識到，無論我們在聯邦層面看到什麼，我們都需要盡自己的一分力量來維持和中國的關係。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對美國地方政府滲透的另一渠道就是建立所謂的姊妹或者友好省州和城市的關係。中國的官方統計顯示，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雖然跌至谷底，雙方之間所謂的友好城市的數量卻是增加，即使是在去年新冠大流行令兩國關係跌至谷底的情況底下，還新增加了四對，使到兩國所謂的友好省州、友好的城市已經分別達到50對、231對。就在上個月，中國的福州市還是和美國的檀香山市建立了友好城市關係協議書簽字儀式，以線上方式舉行。在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當中，制定外交政策的權力雖然為中央政府所掌控，但是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國內政治往往很難和外交政策完全切割開來，各國政府對華的政策往往亦都會波及到地方的利益。在美國，雖然州政府無緣對華政策制定，但是卻是可以間接地影響聯邦政府的決策，亦都可以在聯邦架構之下獨立發展對華經貿關係。捍衛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報告說，在美國的政治當中，除了白宮和國會，還有另一種決定性的角色，就是州長。中國民治國際研究院的報告說，美國除了有50個州、一個哥倫比亞特區之外，還有3042個縣，大約有81900個市、鎮以及是學區。雖然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政府對外代表國家主權，但是各聯邦成員亦都在聯邦憲法允許的範圍內享有一定的外交獨立性，可以和其他的外交主體簽訂一些協議，部分的聯邦成員單位亦都可以以聯邦成員身份參與各國的國際組織。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氣候協議，但是加州獨自和中國簽署了擴大綠色技術的協議。當時任州長的布朗前往北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一次的閉門會議，並且表示美國的州政府將會填補聯邦政府在該個問題上留下的空白。美中省州長的論壇被稱為是兩國地方之間務實合作的開創性的舉措，為兩國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進行經貿、投資等領域合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渠道。捍衛民主基金會表示，過去十年的種種事件無疑表明，這些交易往往是損害了美國的繁榮和安全。該個基金會的舉例說，單是在2011年的首屆論壇上，在雙方達成的一系列項目當中，包括安徽省模糊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總部位於加州的一間公司就薄膜太陽能電池項目達成協議，亞洲硅業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和總部位於新罕布什爾州的多晶硅廠是達成了意向合作。作為浙江省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中國正泰集團公司董事長宣布計劃開一張10亿美元的支票，作為同一家專注於半導體以及太陽能相關晶片產品的密蘇里公司合作的一部分。該個智庫說，這些的交易為中國最終挖空美國可再生能源行業提供了必要的立足點。該個報告的作者之一皮卡西奇表示，在美國的聯邦制度之下，中國得以繞過聯邦政府，通過向州市投資的方式進入美國的商業生態系統。他說，有些進入美國市場的交易本來可能是應該引起國家安全審查的，聯邦政府有這方面的監督機構，但是在州和當地的工作機會以及投資資金掩蓋之下，這些交易往往就過關。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度，很多權力下放給州以外的地方政府， 胡佛研究所大亞門對美國之音話，好多州和地方政府似乎確實更加願意和中國政府建立夥伴關係，對中國的影響力亦都持更加開放的態度。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去年曾經提醒說，中國的勢力試圖滲透美國地方政府，企圖拉攏地方官員或者干預地方的運作。但是中國問題觀察人士就指出，中國對美國地方政府的影響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很少引起公眾的關注，美國亦都缺乏有效的機制來監控並且提醒這一方面的風險。大亞門說，美國對中國影響力的審查，包括媒體的調查報導，在州和地方層面要薄弱得多。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項目中國事務分析員白若斯表示，總體來說，美國對這個影響地方政府的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說，華盛頓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聯邦政府的公務員或者美國以其他的聯邦級的機構可能不了解，和中國或者其他地方的實體的城市級關係實際上事關美國的國際利益。在歐洲，中國的一帶一路雖然在歐洲議會和國家中央政府層面飽受詬病，歐盟上個星期還公布了一項自己的雄心勃勃計劃，以推動中國的一帶一路。但是麥卡托的研究報告說，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地方層面皆是可受歡迎，很多的城市和地區都渴望參與其中，希望它能夠為他們帶來經濟利益。馬賽、鹿特丹或者伊斯堡等是城市爭相成為一帶一路在歐洲的中心。報告援引一份研究結果指出，歐盟最大的五個成員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在地區當局層面和中國建立了多達146個夥伴關係。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的資深分析師、該個報告作者克佛普茨對美國之音說，現時越來越難以區分哪一些是合法的中國地方外交，哪一些含有頗具顛覆性的滲透。他說，與中國地方外交相關的風險包括經濟依賴性、工業間諜活動，以及是北京政治壓力的增加。而此外，這份報告還指出，歐洲中央一級政府雖然對中國滲透十分警覺，但是中國通過所謂的智慧城市夥伴關係，已經將中國的監控技術成為了歐洲數字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德國、馬爾他、塞爾維亞、英國等國家的很多城市都和中國企業合作開發智慧城市項目，中國監控設備製造商海空威視的監控系統已經安裝在英國以及德國的很多城市。克佛普茨說，事實上在很多的情況底下，中國和參與者可以和歐洲的城市以及地區簽訂各種投資以及合作協議，而這些通常都不需要國家政府的參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